经文有两处，一处呢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另一处呢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请大家翻开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到第十四五节，翻开后请听我读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圣经读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翻开刚刚读过的经文，我们一同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生命的粮来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一切需用。主啊，你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有功效。主啊，能抛开我们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因为万物在你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然的，都是赤裸敞开的。求你亲自赐福今天的敬拜，愿主你亲自使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般愚人都能够变得通达。感谢主，我们把下面时间都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到今日十诫的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我前一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有一则小故事，他说的是1935年呢是在一战二战中间，在美国有一段非常经济萧条的日子。所以有一天呢，在纽约市有一个穷人居住的这个法厅，这个区里的法厅上呢，在审理一个案子。站在被告席上是一个大概快到60岁一个偷面包的老奶奶。那他穿得很破，满面的愁容，那愁容当中呢更多的是很羞愧的这种表情。所以法官就问他说的：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奶奶就低着头说：是的，法官大人，我是偷了。那法官又问他说：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他说：是的。那这时候老奶奶就抬起头来说，他说：我是饥饿，但是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没有了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所以听了这个老奶奶的话呢，这个旁听席上的人就叽叽喳喳地在议论了起来。那法官就敲了一下木锤，然后说肃静，现在呢宣判判决的结果。那这个法官就说：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处以$10的罚款，另一个就是你要被拘留10天。那老奶奶一脸痛苦的表情，她怎么选择？她说：我肯定没有$10，如果我有$10我就不会去偷面包，但是如果我要是选择了拘役10天，那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所以她很难。那这时候在旁听席上就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他就说：请你选择处以$10的罚款。然后他就摘下了他的帽子，他把$10放在了这个帽子里面，然后他就跟这个旁听席上的人说，他说他是纽约市的市长，他说：现在请你们每个人交$50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一个冷漠来付费。那很多人就默默站起来，就往这个帽子里面扔了这个$50，大家都觉得很惭愧。那这个故事呢后来他们还有结局，就是这个老奶奶非常感激，好像是 大家多余的钱有30美元。那在这个1935年美国萧条的时候，你要知道30美金呐、10美金，不比今天，它都是一笔很大的款项。那这个故事让我们可以反思，这个老奶奶是犯了偷盗罪吗？我们今天讲不可偷盗。那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律来判呢，他的确是犯了偷盗罪，连这个法官都说我一定要秉公来办理。那好了，我们要讨论一下，在神眼中他是偷盗了吗？因为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偷盗他是无可奈何，对吗？他要活下去。那么我们要看在神的眼中啊，哪种人才是真正的偷盗。我们不可以把偷盗单单定性为他拿了东西就算偷盗啊，没拿东西的就不是偷盗。那在以色列旧约当中的时候呢，神设定了律法，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就是律法当中的内容。那么什么才是神眼中的偷盗？他说在五经在传递律法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就讲，他让以色列人6年呢去耕种，第7年土地要安息，所以到了第7年，他说要叫地安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你们所剩下他们所剩下的野兽也可以吃，因为你的葡萄园呢、橄榄园都要这样做。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7年你不耕不种，你的地呀、要让人家去采摘，让穷人去摘。那利未记也讲，他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且在五经当中他是重复的在提，你不可以把你田里的东西都摘尽了，你要留给穷人。在申命记当中也有讲，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啊。那很多时候田产都成了自己的，那如果有人外人进来，如果在今天的法律来说，你们有 house 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走到了你的这个你家的这个门里面停车的地方，都算是侵入私有财产，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在旧约当中，神说你这些田产在收割的时候你不能摘尽，你一定要留给穷人。所以在旧约当中，你看有一个有一卷书叫路德记，大家还记得哈，路德呢是一个很好的媳妇，她是一个外邦人，她的婆婆是犹大人，是以色列人。当婆婆寄居在外国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啊儿子都死了，只剩下2个儿媳妇，那只有这个小儿媳妇的跟着这个婆婆回到了以色列地。当回2个寡妇回到犹大地的时候，是2个穷寡妇，所以没有吃的怎么办？那这个儿媳妇就对婆婆说，她说你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就是说路德应该他透过他的婆婆，他应该知道以色列的法律，就是他可以在别人的田间去摘取拾取别人摘剩下的这个麦穗。所以他的婆婆就跟他说，好，你去吧。那路德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圣经说他恰巧来到了这个人呢叫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波阿斯这个人呢是个财主，有钱人。那他就问这个仆人，他说这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着拿阿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那当波阿斯知道有这样一个穷的寡妇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他说不让路德往别人的田里去。而当路德这个女人她回到家之后，跟她的婆婆说完之后，她婆婆跟她说同样的话，她说女儿啊，你跟着她的使女出去， 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里，这才为好。那好，为什么拿俄米也不让他的儿媳妇去别人的田里？那如果我们看英文版本，他解读得非常好。他说啊，拿俄米对路德说啊，他说啊，这是好的，对你来，你我的女儿啊，你去他的这个跟他的这个使女一起去。那因为呢，如果你在别人的田里呢，你可能就会受到伤害。那她的婆婆和波阿斯都不让她去别人的田里的原因呢，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波阿斯能让她在那里捡。虽然上帝设定了这个律法，但是很少有人能让穷人在他的田里去捡落下的这些麦穗。所以波阿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所以他允许。那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不让路德去别人的田地。所以神在申命记当中啊，他说这样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啊。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撂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给他，补他的不足。所以你看，神当时设定这个律法，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都这么做，你们中间不会有穷人。但是呢，在申命记第十五章，神也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呢，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困苦穷乏的弟兄撂开手。所以为什么会有穷人，为什么会有偷盗的人，就像我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这个老奶奶她为什么会轮到偷盗的地步，是因为那些富人他们把上帝给他们的财产据为了己有。真正的偷盗的是这群不肯松开手的富人，在神的眼中这才是偷盗。那为什么，什么行为是偷盗的？好了，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都不会被人定为偷盗的。可是偷盗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偷盗的背后的动机是因为他爱这些钱财。如果说这个老奶奶她偷盗，她是为了让她的孙子去吃饱，是为了存留她孙儿的性命，但那些富人，那些神给她很多财富的人，却霸占着财产不肯分给穷人的时候，她的偷盗的动机是因为她爱这些钱财，她很想把这些钱财全都据为己有，所以为了省这些钱财。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行为在法律来看我们都不是偷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都在做着偷盗的事情。比方说我们有没有用过盗版的软件？有吗？有，对，还在用吗？因为正版软件真的很贵盗版软件随便上网都能下载，而且尤其是在买一个盗版的光碟是非常的便宜的，所以这个价钱一比我们就知道了。那很多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很多时候在大街小巷都有很多名牌包的盗版，对吧？那这算不算是偷盗呢？我们自己去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便宜的呢？那还有很多的电影它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播放，在这个播放期间它是有版权的，但你会发现网上很快就出现了链接，对吗？很多人就偷着放到了网上。可是基督徒应不应该跟着看呢？应该吗？答案当然是不应该，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呢？我们肯定很多时候看了。而且呢，在这个 无论是很多的超市啊，很多的饭店呢，都有很多会员卡、打折卡，对吗？我们有没有去借别人的来用呢？有吗？应该有。为什么要用呢？因为我们要省这个钱，对吗？因为它有打折。但是这个卡的确不是我的，而这个商家呢，也的确是要求这个卡你是不能借用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在钱财的这个关节上呢，我们就一定要用。所以呢，偷盗很多时候不是看外在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是不是在表面你能发现的。在圣经申命记当中呢，在耶和华讲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所以这句话在圣经当中不断重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就是古代啊，每一个人有各自的产业，田业、产业，它都是有地界的。其实我们也能够稍微清楚，比方说你们有 house 的，你们有没有篱笆呀？有吗？有吧，是吧？那都是把你们的家划分开来，这段地是他的，这段地是他的。那为什么神说你不要挪移你先祖的地界呢？那是不是以色列人当时为了抢别人的田地，他们会半夜偷偷的起来，然后把这个篱笆拔开，然后再重新挪一下抢别人的地呢？会不会这么明抢呢？当然不会。那很多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在穷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产业先卖了，卖了之后呢，将来要赎回来。如果他赎不回来呢，当这个到了禧年一满的时候呢，他就要这个主人就要还给他。所以很多人呢，他就在这个要把这个产业还给这个卖主的时候，他就把地界挪了，就是无形中就抢了别人的土地。那这种的抢叫巧取豪夺。如果我们在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巧取豪夺。那好了，那回到刚才的问题，人为什么要偷盗？其实圣经挑战的是什么？主耶稣是神在律法中挑战我们的一个底线是什么？我们偷盗的目的，巧取豪夺的目的，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财产。所以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到底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财物上，还是在神那里，还是想要神给我们的属天的这种的福气。所以刚刚哥罗西书也说，我们要求上面的事，要思想上面的事。如果我们天天都想着地上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赚更多的钱财？我们的心是不可能在天上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地上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们是看重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打个比方，你如果是这个去炒股票的人，那你的心一定是被这个股票的这个升啊、涨啊、跌呀、你是心是随着它牵动的，所以你不可能去思想天上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投资房产的人，那你投资房产，你肯定是随着这个房产的房价的高低，你的心在起伏，你在关注着，所以你的心思是不可能在神那里。而且这个世界的变幻是非常是能够牵扯人去注意的。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懂得投资的人。有一次他来我们家做客，那他们家已经有了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后来呢他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天天给他洗脑。这个朋友说什么？他说这个朋友是炒房产的，他说我前段时间买的房子又赚了多少钱然后卖掉。所以这个太太就心很动，所以就跟这个先生就磨，就说他一定要再投资一处房产。这个先生就抗拒不过，就是受不了他这种的折磨，最后这个太太做主又在 New Market 买了一套房产。结果呢，他刚买到没多久房价就跌，所以一家人都陷在愁苦当中。那 你看，当你的眼光注目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就愁苦加增，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够定的，它是飘来飘去的。但是神说，你要把目光定睛在天上，思想天上的事情。那这是我们价值观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价值观衡量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关键看我们对这个世上财物的看重。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打个比方，刚才收奉献，如果你今天奉献了100块钱，那你尝试一下，下个星期你奉献200，你看你觉得当你拿出200块钱的时候，你会不会心疼？如果你觉得很心疼，那可能你的心思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神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啊，不可偷盗背后的动机，背后的原因是神要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并非是我们表面上做了什么偷盗的行为。那不可做假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我们可以说我并没有陷害人，所以我没有犯过这个诫命。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它的翻译，他说你不可做假，说这种假的见证呢，去跟你的这个邻舍去对抗。圣经当中什么是邻舍呢？其实就是跟你平时最有接触的人，跟你最有关系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测试出你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跟一个陌生人我们很难起冲突，但是我们跟我们身边近的人呢，冲突是不断的，因为我们有这种的自我在里边，我们有利害关系在里边。所以做假见证背后导致我们出来的这种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绝对在与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会服软，绝对不会服输的。所以当我们跟人冲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总会找出自己的道理来去说别人不对。所以通常有两个人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果你听两方面讲的话，你会听到完全不同的事情，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抵挡别人。那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肯放下自我，不肯服输，我绝对不能够咽下这口气，我一定要赢。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基本要被破碎，要被神所对付的这个我们的罪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圣经也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圣经在这个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跟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自己宁愿吃亏，我们宁愿受欺。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很多时候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太以自己的标准来去衡量别人，以至于我们在与人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遇到跟你冲突的人，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人际关系的，而且人际关系是不会断的。那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去抵挡你的邻舍，就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破碎我们两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要爱世界，第二个就是选择让步。因为圣经也说我们要宁可让步，因为深渊在主，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好了，什么是思念上面的事情？什么是上面的事情？如果我们单单这么讲，我们会觉得有点不接地气。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太接地气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不愿意破碎自己。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上去 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是耶稣给门徒给我们所留下的一句话。那什么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就是说透过耶稣基督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彻底连上，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透过神的使者跟神之间是完全互动往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被困住的，所以神让我们舍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是会很痛的。在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那亚伯拉罕他在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呢，神给他了一个测试，圣经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跟他说啊，亚伯拉罕，你呢把你所爱的你独一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地啊去献为燔祭。所以这个神的这个命令呢，其实是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一个燔祭把以撒，是不是在古代近东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的风俗是可以献祭的呢？是因为圣经当中神也一再的有这种的诫令，说你们不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献给摩洛啊，不可以献作燔祭。所以我们会有一种的理解，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有很多的外邦人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那个考古，或者说这个外在的资源，你会发现除了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在外面的资源中你几乎找不到人去把人献作燔祭。所以呢，那可能呢亚伯拉罕当听到神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他会是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平常的命令，乃是一个非常很震惊的命令，就是说不是大家常做的事情，乃是几乎没有人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要他把他所爱的儿子，他独一的儿子献作燔祭啊。如果换了是我们，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是他啊，用圣经的话说是晚年所得的儿子啊，是在他不能得的时候得到的一个儿子，而且那个时候的以撒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能够扛着很多的木柴去上山要献祭了。所以当神给他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亚伯拉罕的挣扎吗？或者你会说亚伯拉罕因为神应许他所有的后代都是从以撒出来的，所以以撒一定不会死，他相信神一定能让以撒再活过来再复活，所以他不会觉得很挣扎，这种太理想化了啊！你们很多的人都有孩子哈，你们有孩子，如果我跟你们说我给你孩子身上砍一刀但是你放心有医院会有药，他一定会康复的，他不会有性命危险的，你们同意吗？你们不会同意，你们的孩子手割破一个手指你们都会心疼得不得了，对吗？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去献上作为燔祭作为这个一个把他这个全都给神的。所以第一，亚伯拉罕听到的这个命令是超乎他理性能接受的，因为不合情理，因为在当时人不这么做。第二，是他所最爱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呢也是神应许说他将来的后代会很多，那如果这个孩子死了怎么办呢？所以那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有任何一点的回话以撒是亚伯拉罕在这个世上最宝贵的，是最有价值的，是他的独生的儿子，上帝要把他献给他。那另外一方面，上帝让他做的事情又是超乎理性，但是亚伯拉罕，圣经在记载亚伯拉罕去山上的时候，没有记载他跟有一句话是跟神来去辩论的，他就是顺服。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明白亚伯拉罕当时是否是痛苦，但我个人认为他一定是有挣扎的，因为在创世纪讲他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去摩利亚这个山的时候，说他备好了驴，然后带上他的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呢说他也 又劈了这个要做给用燔祭的柴，所以你看他的动作其实是很不合理。如果正常来说，他应该先劈柴，对吗？但是他却先去背驴，然后要带着走，然后再劈柴，说明他情感是有挣扎的。所以当他选择顺服的时候，不代表亚伯拉罕不痛苦，但是他选择无条件的顺服。所以当他在山上要把以撒真的要杀要献祭的时候，神的使者从天上喊，是重复的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动这个孩子，不要不要伤害他。你看神比亚伯拉罕还急啊，神重复的在喊叫他不要伤害他。所以圣经记载说，当他要献燔祭的时候，是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喊他，不像是他在听到命令的时候，就是圣经就记载说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他说从天上呼喊他，亚伯拉罕真的听到了从天上来的声音，所以他经过了这场测试，他可以成为信心之父。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只是在地上在里忙忙转转兜兜转转，所以我们得不到这份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信心没有被建立，因为我们跟天上还隔绝，因为我们还在爱着世界，我们在人际关系冲突当中，我们还在坚持自我，我们不肯放弃自我的想法，不肯自己吃亏不肯让步，所以我们跟天上不通的。你可以说我在教会当中我还是在服侍的，我还是在努力做事的，但是我们只是在努力服侍地上的层面，我们心可能跟天上还没有连接起来。所以亚伯拉罕能成为信心之父，他的后代能够因为信心而产生的后代能多的好像是天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经历了神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却没有这种能力出来。耶稣说他说我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就是他的舍命啊，因为透过他为我们死，我们才跟神连接起来。如果说旧约时候很多人做不到这样的生命因为律法嘛，因为律法只是让人知罪，没有办法能够让人能行出来，但是神知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生在被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我们能有这个跟天上的神能够通的这个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彰显不出来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还在地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挪到天上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死。因为刚刚读到哥林西书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但是我们却没有死，我们还是这个老我的生命，爱世界，不肯吃亏的这种的心态，让我们不能够不去跟我们的邻舍我们身边的亲人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们做不到跟我们这些亲友不发生冲撞，因为我们选择放弃的时候太痛苦了，对吗？当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你选择不吵，你选择我听你的，那太痛苦了，让我们不爱世界。当我们财物失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疼花钱的时候，如果给自己花钱还可以，当我们要把这个钱施舍出去，我们是非常心疼的。所以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她说她刚信主的时候她真的是很难做到十一奉献，她说的，所以她常常给自己借口说不够不够，这个钱用那里，用钱用那里。但是她家人呢也有很多基督徒，也有很爱主的家人，所以他说有一次他很兴奋地跟他的家人说，哎呀你看我今天买了一个这个真的很好看很好用。他的家人说了一句话，说的，哎呀这又是偷神的钱买的。然后他就立刻就不吱声了，他就跟弟兄姐妹做见证，他说真的是很多时候我都是偷神的钱做，神要的是十分之一，但是我真的没有钱给他，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是偷神的钱，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也挑战大家，你反省，你有多少的花销啊？你有多少的这个去，无论是买卖啊、吃喝呀、你是偷神的钱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都犯了偷盗罪，因为那钱是神的。有多少时候我们看到有人需要，我们塞住怜悯的心，我们也是偷了上帝的钱。所以我听过有一个西人的牧师，他讲，他说这个如果是正常来说，神的事工是不会缺钱的，宣教工厂是不会缺钱的，宣教士是不会缺乏的，教会会有足够的金钱去推动整个事工。但是今天没有，说为什么？因为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管家，他很多时候把钱都成为自己私有财产，据为己有，以至于神的家现在到处缺乏。如果真的是神的我们都能够做到按神的要求，我们不偷神的钱，我们都十一奉献的话，你看加拿大多伦多就不会有那么多筹款晚宴了，对吧？你们很多人都有被邀请去吃筹款晚宴，那为什么要筹款？其实不需要筹款的，难道神不能丰富的供应吗？很多时候你可以说是信心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基督徒亏欠了神，以至于各个事工方面都缺乏。那这是我们这个不可偷盗，选择不要爱世界。那所以我们在没有我们的生命没有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这个老我还在活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肯死，不肯付这个痛苦的代价。弟兄姐妹们，跟人有冲突让步的时候是很痛苦，但是如果你选择了让步，你会发现你得到的那个天上来的福气，那个能力是让你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也有两个这个君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那扫罗是一直在欺压大卫，但是大卫是一路在退让，对吗？即使他有机会去杀扫罗，即使他有机会去抵挡的时候，他都选择让步。结果呢，你看大卫跟神的关系，他这天上他能够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虽然大卫的犯罪的确是很令人诟病，但是大卫的确是一个愿意在罪上向罪去死的人。让着扫罗难道不痛苦吗？全家人都被追杀都被逼迫，但是他宁可让步，因为深渊在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话，我们一同来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守十诫是必须的，但是守十诫不是守表面的。你可以说我没有偷窃，你可以说我没有陷害人，但是我们要明白背后神要挑战我们那个终极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不能爱世界，因为圣经说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我们选择让步，因为神他自己说，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我们很多时候要选择吃亏，选择承受这个破碎自己的痛苦。圣经说这个书信说我人呢，从以前呢，他是凭着外貌认过基督。我们知道当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人是凭着外貌认他的，能认出他来吗？作为一个旧人，你是认不出他来的。当时的犹太人认他，结果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当时也有很多人能够认基督，当基督走在各城各乡传道，施行各样的神迹的时候，这些人上万人跟着他，对吗？五千人、上万人，男丁是不是？几万人聚集，为了听他的道，为了看他行神迹，为了得到从他那儿来的医病啊、赶鬼啊、吃五饼二鱼吃饱，为了得到这些的好处。但是耶稣说你们找我呀，你们不是因为看了神迹，你们乃是为了吃饼得饱。 他一句话切中这些人的要害，就你们还是为了今生的东西，对吧？你们还是为了今生的事，你们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你们不是相信我是神。所以当时的人凭外貌，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人能认出来基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会发现我们还停留在凭着外貌来认基督。如果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对神的感恩，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恩都是神给了我这个世界上的祝福，对吧？给了我工作，给了我稳定的生活，给了我家庭的幸福美满，给了我很好的一个这种的，给我的好房子，给我的好车。你会发现很多的感恩都停留在这个层面。弟兄姐妹们，这还是在凭着外貌在认基督，这是不行的，这是旧人的眼光。新人的眼光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你要变一个眼光。变什么眼光？就是说你要跟天上的这个神通啊，那你因为变了这个眼光之后，你要认识到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他是为我们舍命啊，他为了我们死。我们要用新人眼光认他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舍。舍什么？舍里头这些的爱世界的心，舍里头这些与生俱来的罪性，以至于神能透过我们舍之后，他的能力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为什么很多时候今天教会这么多人啊，服侍这么多教会，但是就是彰显不出神的能力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拿着旧的眼光来认基督，拿肉以前的这个肉凭着这个外貌来认他，就是凭着他给我的这些世界东西来认他，这是不可能有能力出来的。当他有一样不给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发怨言，你就会觉得神你不爱我。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我们里面的价值观，从我们里面到底有多爱这个世界。我们回到家里面去跟神反省，我为什么奉献这么痛苦？我为什么捐给穷人这么艰难？为什么我还总是觉得我比别人穷？为什么我总是不满足？为什么我总是跟人有冲突？为什么我总是跟人有矛盾？为什么总是别人不对，我就从来没有错的时候？我们要回去跟神反省，这一切一切的里面这些的千丝万缕的这种的纠结，这种挣扎，都是因为我们还是专注在这个地上的事情，我们还在想地上的事情。所以你舍，你破碎，让步，弟兄姐妹们，我们记得我们要从心里跟神说，我要是做给你看。如果你只是从外在行为说，好吧，那我捐，好吧，我让步，如果这样的话，你凭着血气做，久而久之你就会攀比，你说凭什么我让了这么多他一次都不让，最后崩溃了也不让了。所以圣哥罗西书为什么他在第三章最后说，他说啊，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这基业什么？就是你一个满足，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的生命。那个时候自我破碎之后，十字架能力才能从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背后我们人人都在犯这个戒律，因为我们都在爱着世界，因为我们都在自我，我们在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肯让步，都是别人的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从十字架上来认识基督，不要从外貌认识他，不要从他给我们的各样的好处上认识他，要从他为我们舍命的恩典上来认识他。当我们从他舍命的恩典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为他舍。当我们有这个能力为他舍的时候，他的能力才能透过我们这些器皿，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圣经说的，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彰显出来。如果不从里面真正的破碎，只做外在的服饰的话，是没有能力的。很多慈善机构做得比我们更好更快。愿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反省我们里面爱世界的心，我们里面绝不肯让步的心， 我们有没有犯这两个诫命，就看我们乐捐的心，看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好，说明我们常常都在犯这个诫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主你时时的仰脸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也愿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常常思想上面的事，因为在那里有你为我们所预备人的永恒的不能够朽坏的基业。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所基督的名，阿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求主使我进十架》。